天宝十五年六月潼关丢了，这个消息像炸雷一样惊动全国，尤其是长安城。咱甭说当官的，老百姓一听潼关没了，长安算保不住了，马上大祸就在眼前。所以消息灵通的人，敏感的人，干脆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携男带女到寺外去逃难。特别是有钱的人，大车小辆就奔四川跑下去了。投亲的投亲，找友的找友，隐居深山的隐居深山，整个长安就乱了套了，买卖也关了张了，到处都是难民。单说杨国忠，他也知道这个信儿了，一开始他挺高兴，柯书翰这一完，我的政敌又少掉了一个，将来我就可以一手遮天，只要我能把这个老皇帝牢牢的笼络住，那就没别人的了。可是后来他脑瓜清醒了一下，也感觉到害怕了，心说我跟安禄山势不两立啊，他要打到长安，首先得拿我开刀。一算计这日子，潼关离长安二三百里地，那骑兵一天就可以到达。我娘哎，要进了长安我怎么办？他又害了怕了。得到消息之后，他马上进宫来找玄宗，玄宗还不知道信儿呢。等杨国忠这一动本，好悬没把这老皇上吓趴下呀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这潼关丢了啊，丢了！哥舒翰出师不利，全军覆没。听说哥舒翰被俘，也被安禄山给杀了。这人眼看就到京师了，哎呀！唐玄宗脑袋嗡嗡直响，就觉得胸膛一热，两肋发胀。这位七十来岁的老者一张嘴，哇一口血喷洒在地上。高力士众内监赶紧过来抢救，好半天再把他呼唤明白。完了完了，到了现在如梦方醒，是追悔不及了。杨国忠动本，陛下悲伤也没有用啊，应当想一安全之策，卿家事到现在叫朕还有什么办法？陛下不必忧虑过度，咱们大唐帝国方圆十万里有的是地方，虽然说关中我们守不住了，还可以退到其他的地方，以臣之见，咱不如退往成都暂时躲避一时，那时陛下传圣旨让各路秦王在辅佐关中，也不为迟晚啊。嗨，别说了，老玄宗简直气的这心里都招不开了，心说我算什么皇上，好端端的江山社稷败到我手了，皇上逃走叫人家谈论起来，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？我纵然死了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？不能走，我宁愿这京城完了，我跟着同归于尽，我也不能离开半步。 但是杨国忠苦劝陛下不要意气用事啊！你要一死了，谁还光复大唐的江山？陛下，这也不算个什么。您忘了刘玄德还携民渡江呢、啊。史书之上，像这种事屡见不鲜呐、啊。只有陛下安全转移，中兴才有希望啊！望陛下顾全大局，赶紧搬家吧。唐玄宗是犹豫不决呀。爱卿，荣振仔细的思索思索，都退了出去，谁也不敢劝，都退走了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唐玄宗在长生殿靠着玉石栏杆，面对长空，眼泪掉下来，心说呀，我的祖先汉高祖斩蟒起事，一统天下，100来年传到我手里，没想到好端端的社稷就断送我手中了，我实在对不起先人呐、啊。不能走啊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走。正在这时，他听见后边有脚步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太子李亨在身后站立多时了。李亨，有事吗？爹爹。李亨没说话，眼泪先掉下来。当前形势万分危机，听说折扣的先锋部队离这京城仅有40余里，顷刻之间就会来到。爹爹，但不知这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李亨啊，事到如今，为父方寸已乱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爹爹，请保重。我看你也应该先到成都暂避一时，这京城的事情交给孩儿，我要招募义兵死守京城，请爹爹放心，儿在成就在，如果城破，儿宁愿一死，也不愿意离开关中。说到这儿，李亨是放声痛哭，他觉着委屈，心说我们爷儿俩这些年就没对过劲儿。别看我是他儿子，我没法在他面前说心里话，他掐着半蓝眼角看不上我。那杨国忠，哎，在他的面前能说一波，是我们骨肉之间，近在咫尺，远在天涯呀。心里说话，爹呀，你对你儿子怎么这么不相信呢？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难道你对你儿还不相信吗？这是李亨头一个难过的原因。第二个，他恨不能盼着他爹马上就降旨，说我老了，这个破烂摊我收拾不了了，干脆由你继位，我就退到旁边不管事了。这是李亨的目的。李亨心说，只要我马上继有皇帝位，收拾这盘残局还不费劲。但是老皇上还舍不得，这话不能轻易出口。李亨啊，为父方寸已乱，觉着心里十分烦躁，你先退了出去，容我再打主意。是。李亨一看他爹还是听不进自己的话去， 没办法垂头丧气走了。三更天杨玉环来了，这个杨贵妃来可是有事儿。方才杨国忠到他的百花宫，杨国忠啊把自己的意思跟妹子说了，让他帮着劝劝皇上赶紧放弃长安赶奔成都，不然的话都活不了。叫杨玉环帮忙使使劲儿。玉环是抱着目的来的，他一看老皇帝孤苦伶仃，就一个人在这掉眼泪了，觉着又可怜又可气，心说你平常那至高无上的精神哪儿去了？哦，到现在知道抹眼泪了，晚了，你还不想走，这不是找死吗？杨玉环来在老玄宗的面前，是百般的温存，百般的劝解。陛下，你就听了宰相的话吧，暂且到成都躲避一时，不要意气用事。如果您还要迟疑不决，贼兵一到，想走可就走不了。你看这杨玉环说话真有作用，三劝两劝把这老皇帝劝的心活了。杨玉环还表示，你我夫妻白头偕老，您如果要留到长安，这目的咱就达不到了，你要不走我也不走，咱宁愿夫妻二人双双死于此地。最后老皇上一想，人生一世，生与死就是一回呀、啊，死了就不能复生，我能把这个美人给扔下吗？不能，就得活下去，要想活就得躲避了，顾全脸面也不行了。最后唐玄宗终于下定决心，好，就依卿家传朕的诏旨，让杨国忠前来见我。杨国忠连夜进殿，唐玄宗面授机宜，速速做准备，不要声张，大家都赶奔宴庆门集合，迅速撤离京城。遵旨。杨国忠真是喜出望外，回去之后他下了通知了，凡是跟皇上逃走的都是他的三亲六故，他认为不顺眼的根本就不下通知，百官之中有30%的人跟着走，70%的人都扔到京城不管了，半夜前就集合了。可是他觉得这事儿挺秘密，不行，这消息太敏感，文武百官都得着信儿了，大伙一听说皇上要逃走，哎，真行哎！事先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，皇上走了我们怎么办？所以这些人也不管皇上同意不同意，带着家口赶着车辆全都赶奔宴庆门。刹那之间呢，多数万人挤到城门洞这儿，连哭带喊，简直就开了锅了。杨国忠一看一切就绪，赶紧进宫动本，请皇上起驾。杨玉环先生了年了，这老皇上还舍不得走呢，用两只干手摸摸桌子又摸摸柱子，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回头，当他走出后宰门，回头看看金碧辉煌的长乐宫，眼泪掉下来，真是痛断肝肠，放声痛哭。玄宗真难过了，心说这几十年来 我苦心经营，在一座长安修了无数离宫别墅，集天下的珠宝于京城，我一旦离开拿不走1%啊，无疑问都得落到安禄山的手里头，好端端一座都城眨眼之间就得毁于战争，等我回来的时候还能这样吗？我还有机会再坐到龙椅上吗？恐怕有生之年够呛。我怎么这么没能耐，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哟。老皇上越想越悲痛，哭的是死去活来。杨国忠一看没工夫劝，快快快把皇上抬到辇上，就这样把老皇上架到辇上。杨国忠骑乘快马，吩咐一声启程，快带着40000亲兵卫队出了燕庆门，直奔成都。这次领兵带队保驾的就是龙虎大将军陈玄礼。这陈玄礼原来是经营殿帅，属于皇上的禁卫军，当然皇上走他是责无旁贷，得随驾保卫。但是陈玄礼对于杨国忠是恨之入骨，你看杨国忠这小子到了现在还这么专横跋扈，谁要跟着得经过他允许，他要不允许谁也走不了。这老皇上是任意被他摆布，如果杨国忠再试一天，别人都不能得好。陈玄礼暗自咬牙，心说燕路之上要有了机会，我必杀之。另外他跟太子李亨关系还挺密切，他们俩是并辔而行，边走边唠。简短结束，他们刚离开长安，孙孝哲的先锋骑兵就大破京城，跟着屁股把长安就占领了。警报传到杨国忠耳朵里头，把他吓得命令军兵加速进城，快走。这一路之上可受了罪了，露宿风餐呐，跟头咕噜，好不容易来到马尾驿，到了这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唐玄宗是狼狈不堪，骨子节都散了。跟杨国忠一商议，贼兵离这还挺远，咱们休息休息吧。杨国忠也感到疲倦，这才点头同意了。哎，这马尾驿这个地方风景特别好，前面有个坡叫马尾坡，在树林之中还有一座小庙，面对渭河，真山真水。可是到了现在谁有兴致看这个呀？军兵们一到树林啊，呼啦朝全坐下来，有的把盔头摘了，有的把甲胄卸了，敞胸露怀，四脚朝天就躺下来，马也随便画，遍地都是扔刀撇枪，不成体统。可到了现在也没人主管这军纪了，皇上找了块肃静的地方支了个棚，从龙年里下来就地休息。杨国忠命令埋锅造饭，一打听啊，来时仓促，吃的东西没了，想找老百姓进食，可附近的老百姓都逃难跑了。好不容易给皇上找了几个窝头，哎呀，这老玄宗啊嚼了一口，粗不能下咽，摇摇脑袋他不吃了。 杨国忠胃口还挺好，把眼珠一瞪，进去撒窝头，这叫饥不择食啊！他吃着比平常的白面馒头还香着十倍。这阵他也不摆谱了，吃完之后让当兵的在河沟里打了点清水，他喝着比蜜还甜。杨国忠等吃饱了站起来，他要巡查巡查，看看都谁跟来的，带着什么东西，谁掉队了，敌兵还离着多远呢，他还得主管这些事儿。大将陈玄礼、太子李亨陪着他，现在吃了仨窝头，他又有了精神了，腰板八溜直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，舔着肚子背着手走进丛林。他一看遍地是马和当兵的，扔的都是刀枪，他就一皱眉，心说这样敌兵追上来怎样作战呢。他问陈玄礼：“陈将军，你怎么置之不管呢？这成何体统？”回宰相大人，弟兄们累得实在是太乏了，你没看见吗？躺地下就睡着了。现在人心浮动，不可逼之过急，让他们休息片刻之后，我再整顿军纪也不为迟晚。好在敌兵离着咱们还挺远呢。
嗯，
杨国忠不满意，可没说别的。等进了树林之后，他发现不对劲，睡着了这当兵的那就不说了，有不少醒着的，仨一群五个一伙在那咬耳朵，还有不少抱着肩膀靠着树，俩眼发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见着这位宰相大人来了，这些人居然连身都没动，要往日得趴在地下可响头啊，今儿个一反常态，没人勒着这根胡子。
耶，
杨国忠应该要造反呐！你们眼里还有宰相大人吗？这是大不敬之罪。